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过去几个星期，我都是从旧约的箴言书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是如何的给我们有智慧。那今天呢，我要先放下箴言书，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个的题目，叫做神的计划。那我是以这本书 God Design 作为它的书名作为题目，也是以这本书里面的架构作为今天整个的方向跟大家来去分享。这本书是我的老师 Dr. Elman Martin 所写的，他是以出埃及记的第五章22节到六章的八节作为对作为一个主题主要的经文去探讨旧约神学的一个些的课题。究竟旧约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让我们可以去思想的呢？Dr. Elman Martin 就以这一段的圣经作为一个的主要的经文来探讨整个的旧约的里面神对他的子民有什么样的一种的计划。那我今天讲这个题目的其中一个的目的是要纪念我的老师 Dr. Elman Martin。他上个星期星期三离开这个世界，在神里面安息了。那昨天是他的安息礼拜，我们没办法回去。昨天晚上抽到一个消息，使到我们更惊讶的，就是在这个老师的安息礼拜之前几个小时，他的太太 Phyllis 也突然间离开世界，在神里面安息了。所以呢，昨天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难过吗？是的。但是后来我知道那个我的老师 Elmer 他是有这个心脏病特发了，所以呢他是没有经过什么病痛然后安然的回到天家。然后他的太太 Phyllis 我相信也是突然间离开，我相信也是很自然的走了，那没有任何太多的病痛的痛苦，他们走完这个人生的路，平安的回到神那里，而且呢是相差大概十天的时间，相继的离开，我相信这个是神的恩典。我的老师已经86岁了，有我的老师一张的照片，他的太太，跟我的老师。这个很奇妙我的老师在我还没有修他的课之前我已经认识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太太是师母的老师所以那时候师母在读书的时候，他邀请他班里面的同学去他的家有一个特别的聚会，那我也去了，去到哪里的时候认识他们，但是那时候我还没读神学，还没有认识我的老师所以呢他们两个都是我们夫妻的老师在我安牧的时候06年，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还记得，我安牧的时候我就请了我的老师来替我安牧，同时呢也为安牧传讲信息所以呢他们夫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有很长深厚的一个的关系，一个感情不单只是老师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所以每一次回到Fresno 我们都会去看他都会跟他有一个见面上次回去没有机会去看他想不到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呢我会用他所写这本书God Design 作为一个的主题，向大家来思考究竟神在他的子民的当中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献祭，一种的计划。那我还是引用他所 使用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我们从22节读到第六章的第八节，好不好？我们也在这里也打了，好，如果大家有圣经，愿意翻开圣经也可以，否则的话，在荧幕上我们也可以读到这一段的圣经。出埃及记 Exodus chapter 5 from verse 22 to chapter 6 verse 8 Exodus chapter 5 出埃及记的第五章22节，我们一起来。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们去法老小玉，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那地赐给你们。我是耶和华。好，Martin 他以这一段的圣经列出了四个方向。第一个就是 deliverance， 第二个就是covenant community， 第三个就是 knowledge of God， 第四个是 abandoned life。是 land 哈，主要是他是讲到这个的土地的问题。那我就稍微改动一点点哈，列了今天这个的 outline 给大家哈。我们是从这四个方向来思想，究竟神对他的子民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计划呢？那在这个的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耶和华神要以伸出来的棒背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再做他们的苦工。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到埃及这个地方去？去了埃及为什么他们又留在哪里，直到他们成为奴隶呢？那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一个的历史的记载。起初他们并不是居住在埃及这个地方，那是后来这个以色列的其中一个的人叫约瑟，他被卖到埃及为奴，后来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那个地方遇见了饥荒，他所有的兄弟们家族们在这个别的地区，他们受到饥荒的影响，他们没有粮食了，他们就去到埃及。当时这个约瑟在埃及的时候成为宰相，所以呢埃及法老对他们非常好的优待，给他们一片的地方，让他们在哪里去生活，在哪里居住。当时他们过了这个饥荒之后，他们没有离开。为什么？因为约瑟的缘故，他们在哪里过着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的生活，而且慢慢他们在小孩在那里成长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已经觉得那里就是他们应该居住的一个的地方，他们没有打算离开。到了他们被埃及的法老王看到他们成为一个威胁的时候，他们对他们下制，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要离开，想离开也没办法离开了。 那当我想到思想到这样一个的历史的记载的时候，哎，我就想到这个是一个好像跟我们有一点点的提醒的一个的方向。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人在活在一种被压制的一种的罪的压制的一种生活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问为什么人会落到一个的那样的地步呢？无论是哪些受着外界的影响还是内心一些问题的影响的人，为什么他们会跌入那样一个状态的里面呢？我相信就是因为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危险的时候，这个是箴言书里面常常提醒的，当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会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到那个危险的里面，而且我们习惯了活在当中，到了我们感觉了，哎，这个是不对劲的时候要离开，已经没能力离开了。这个就是罪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给我们的影响捆绑的一个的过程。这个也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习惯了哪里生活了，享受哪里的生活了，后来他们受到苦待的时候，已经无能为力能够要离开那个地方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看到他们的苦情，知道他们没办法靠自己能够离开那个光景，神就主动的来去拯救他们。当然了，他们曾经呼求，他们祷告呼求神，哎呀神啊，我们很痛苦，在那里受苦，你有什么办法？神差遣摩西给他们施行这个拯救。我们出埃及记，我们读到这些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过一个的问题，当你读埃及记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问过，为什么神要使用摩西在法老的面前行了那么多的事情，有十个灾难临到这个埃及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民，神才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呢？神的拯救为什么要经过那么多的事情才去做这个拯救的这个行动呢？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怎么样的一种的思考，就是当我们看这个的以色列被拯救出来的过程的里面，你就会发现神并不是没有能力，神可以一次过把所有的埃及人都毁了，然后浩浩荡荡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绝对有这个能力的。但是神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却用了十个的灾难来逼着这个法老把埃及人赶走？当我们读这些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神要这样做，当时要这样做，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是单单拯救这些以色列人这个身体离开埃及，更重要的，他要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拯救他们的心也要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那里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把埃及当成是他们的家，把埃及的所敬拜的偶像当成是他们所敬拜的神。所以当他们要被神拯救离开埃及的时候，神不是单单把他们的身体带离开埃及，更重要的，神要让他们看到了他们过去在埃及所相信的这些的偶像，所依靠的这些的偶像，原来在神面前是一点能力都没有的。所以十个灾难其实都是针对当时埃及的那些的偶像而发出来的，一个一个的偶像，神要针对他们，让以色列人看到了原来这些偶像根本一点能力都没有，没有办法保护他们，没有办法供应他们。神要让他们不单只是个身体离开埃及，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的心，他们的依靠离开埃及。在最后一个的灾难，就是神使用灭命的天使，把所有的长子，埃及的长子，不管你是什么的人，埃及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所有的长子都可能被这个的灭命的天使所灭，唯有当他们听从神所吩咐的， 宰杀了一个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躲在这个门框里面，门的里面，命令天使经过的时候就越过去，就不要进去那个房子，灭了那个人，那个家里面的长子。所以这个用羔羊的血保护了在房子里面的人，成为他们出埃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经历。这是在整个的神的拯救的里面，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高峰。为什么？因为神透过这个拯救设立了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在当中。当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已经读过新约，我们知道在神的拯救的里面，我们对不起，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因为羔羊的宝血把我们救赎，让我们可以不会受到这个的罪所捆绑，我们罪的赦免，脱离死亡。这个是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拯救的里面一个的预表。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救赎，我们就停在哪里了。他们离开埃及，这个十个灾，法老把他们赶走了，只是这个救赎还没停。还记不记得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前面面对红海，后面那个埃及的兵要追上来，法老要下个命令要追赶他们，要把他们杀了。还记不记得这样一个的记载？当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们觉得死了，我们虽然离开埃及，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打得过这些的兵丁呢？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发生在出埃及的14章哈，我读给大家听哈。当时他们面对这个的困难的时候，摩西就对这些百姓说，他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今天你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还记不记得我们很喜欢唱哪首歌 Be Still 哈，那首歌哈，就诗篇里面哈，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们是，要知道我是神。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哈，还记不记得诗篇里面这首诗歌？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救赎的里面一个的教训。常常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会有意无意的想到神来帮助我们。想到神在我们面对危险的时候，神呢，你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但是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耶稣，读到神的救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表达。当我们遇见那些好像绝路的时候，神并不是来帮助你，帮助我解决那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神只是来帮助你我的时候，他只不过成为你我的仆人。哎呀，神呢，我面对这个事情我没办法解决，神呢，你来把这个解决掉。不是。还记不记得约书亚，当他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个是不可能攻破了一个城墙的时候，他在那里看着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当时神来到他的面前，约书亚问他，你是来帮助我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那个来的哪一位对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也不是来帮助你的敌人，我是来当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神的救赎里面，我们所遇见的困难的里面，神从来不是来帮助你，帮助我去解决问题的哪一个。神要来的是，他是我们做我们的元帅，是我们的生命的主。这一场的仗不是你我去打的，是神的仗。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的里面，我们看见他们从来一点都没有为他们出埃及做过任何的事情。 除了宰杀一个羔羊涂这个血之外，他们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都是神在那里帮助处理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因为那个不是他们的战场，不是他们所打的仗，是耶和华神的所征战的一个的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神的拯救的时候，如果你的生命里面遇见很多困难，你觉得需要神的拯救的时候，你不要再想神来帮助你了。你要知道你属于神的，神是你生命的主，这一场仗是他的，不是你的。你什么时候你愿意降服在神的带领的里面， be still， 不要出声，不要在哪里挣扎了，要知道他是神，你的拯救就要临到了。时间关系很快，我让我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二个点，建立约的一个的群体。在这个第六章的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神来拯救呢？在第四节里面讲到，神为了约的缘故哈，要把那个地赐给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呢，他为了亚伯拉罕的约的缘故，他要救赎这些人离开埃及，要把他们带到这一个的应许迦南之地的里面去。为什么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并不是为了任何其他事情，不是因为他们强大，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神主动了与亚伯拉罕立了约，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与他立约，要把这一个的怎么说呢？透过他的身上建立一个民族，这个民族要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当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哪里受苦的时候，神纪念他的约，要把这些以色列人救他们脱离这个困苦之地。但是大家留意第七节。这个约是什么？约是一种的关系，一个互动的一种的关系。好，那当我们知道我们与人立约的时候，列出这个条款，这个条款的当中，如果某一方不守这个条款的时候，这个约就会终止了。当圣经里面讲到约的时候，当然不是以我们人的条约作为一种的绝对的平衡的表达，那是那个观念还是在哪里的？是双方有一定的遵守的事情，所以神遵守他的约纪念，把他们救出来。所以当他们被救出来的时候，第七节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个是神与这一群的人立的一个的约。他们被拯救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约，但是当他们被拯救的时候，神要向这一群的人有另外一个的要求，我要成为你们的神，你要成为我的子民。这个是当他们被拯救之后要建立的另外一种的条款。表示什么？表示神遵守这个约的时候，三方面都要遵守这个约的要求。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把耶和华神当神的时候，这个约的条款就被毁了。为什么？当他们进到迦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没有把这个的美好的地方归于神自己，他们认为这是当地的偶像巴利所给他们的，他们转向了向拜巴利，遵循了迦南当时的人的一种的生活的习惯，以致神的震怒临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他们的约，他们没有把耶和华神当神，他们不成为神的子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提醒。今天你我属于神的子民，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不是？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这个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自然成为神的子民了。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 我们也有知道我们跟神有一个的约在当中。这个约是什么？耶稣基督不单只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更是我们什么？生命的主。如果他只不过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也是想到什么刚才所说的，当我遇见困难的时候，哎呀，耶稣基督你来为我解决这个困难，你是个救赎主，你是来解决我困难的哪一位？不对了，神不是来解决我们的困难的哪一位，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切的生命都是在于他，我们才会存有的。所以以色列人去到这个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以神为神，结果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神为他们预备一切的美好。弟兄姐妹，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提醒，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了，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有没有以神为神，我们要自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只是把神当成是救赎主，解决我困难的哪一位而已。我生命的里面，我一切所做的决定，我说我的思想我的行为都是我自己做主的。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在这个约的里面，我们要进入这个约的里面，我们要懂得我们要把神当神，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来亲近他，我们带着敬畏的心过每天的生活。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失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神，我们只是当他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的帮手而已。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好像跟还不信的朋友一模一样？因为我们没有以神为神。弟兄姐妹，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让我们进到第三点，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这里讲到知道，知道这个字很有意思，知道这个字希伯来文不是单单头脑的知识，希伯来文的知道这个字是一种的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的思想里面知道说，哦，我知道某某人，你跟他可以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都不知都可以的。我知道美国的总统叫奥巴马，我可以知道他，但是我可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希伯来人讲到知道这个字的时候，特别知道神的时候，他说讲的不是头脑的知识，知道有这样一个的神。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出现啊，第四章出现过。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创世纪是这样说的：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同房这个字，就是同一个字，知道这个的字，一模一样的，一样的同一个字，意思是什么？知道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的一个的表达。神要以色列人知道他，绝对不是从头脑，那是一种生命关系的一种的建立。Dr. Elmer 写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怎么样认识这些的怎么说，怎么样知道认识耶和华神呢？他说是透过他们的节令，透过他们的敬拜来去认识神。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理解，因为每一个犹太人的节期背后都是他们对神的经历的一个的纪念。比方说我们说约节，比方说我们这个五旬节，比方说祝棚节，每一个节的纪念都是背后都是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神的经历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在生活的当中经历了神才叫做认识神。 当然呢，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有这个的启示，这个律法这些的东西有的。但是那些启示，那些的律法是给以色列人在生活上的一种的一种的教导，一种的指标。那些不是来认识神的方向，那是透过那些生活的里面那些的敬拜，那些献祭来知道神是怎么样意味的神。比方说耶和华神的名有很多，对不对？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啊，第一次称呼耶和华神叫什么？耶和华以勒啊，记不记得他做什么事情？他把这个的儿子要献给神的时候啊，他是真心献的啊。但是神说啊，我知道你的心意了啊，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只的羊羔在哪里啊，你不需要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的，我知道你的心意就够了。啊，所以呢，他就拿了那个羊羔来献祭，代替了他的儿子。然后他就说了：“我现在知道耶和华是谁了，他是谁啊？他是有预备的哪一位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是透过他生活里面的经历，耶和华以勒成为他真正对神的认识的一个的事情，不再是一种的头脑的知识。弟兄姐妹，这一点正是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当然你说读圣经，当然神给我们启示，没有圣经我们根本不可能去经历神。圣经是指向我们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去透过圣经所说的来去体验神。但是如果在生活的里面没有办法把这些的知识变成我们对神的生活的体验，我们只不过是头脑的知识，我们从来不认识神。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意味着我们生活里面没有经历过他的平安，所以我们没有平安。分享一些的事情啊，在放那个 slide 好不好？那个啊，在多年前哈，我跟Elmer 带我们去以色列旅游哈，我都忘了，原来是01年哈，那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了，忘了哈。他带我们哈，我们这些都是与有一些是学校的同学，有一些是不认识的人哈，有一些非洲的弟兄姐妹哈，我们一群人去以色列哈，做一个的旅行。那么在这个旅行的过程里面哈，下一张吧哈，我们先放完这几张好了哈，再下一张哈，好，停在这里哈，等下回个头来，这一张是我们去到一个的地方，是以色列最北的一个地方，一个最高的山哈，我们是黑门山哈，最高的山哈，我们上去哪里啊？老师就在哪里哈，来跟我们分享圣经。带领我们在哪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敬拜啊，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一下飞机呢，我们就从飞机那边就从南部就去到北部，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哈，去到目的地之后，因为太久了，忘了 exactly 那个路是什么名字了。去到目的地之后，那个导游才告诉我们，他说。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不敢告诉你们哈，我们经过哪个路和刚过了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哈，哪里就发生爆炸，那时候打仗哈，很多啊，那个路都炸了。他说如果迟了半个小时，你们今天就来不到这里了哈。所以呢，我们去了哪里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们，怕我们害怕哈。那去到哪里之后哈，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在那里来游览哈，来看哈。我们当然也去到加利利，这个加利利湖。好，回到前面一张好不好？哈，你看到老师在地上哈，这个亲这个的加利利这个湖这个地图哈。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朋友哈，他不能够来，他说你去到那个地方替我亲一下那个地方的地图哈，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动作，然后拍了一个照片，告诉他我为你亲了这个地图了，这是加利利海的一个的地方。 有一天我们要去伯利恒去旅游，去看呢，就是说进入伯利恒去看。但是呢，前一天刚好哪里也发生爆炸，啊，哪个进去伯利恒哪个路被炸了，啊，所以呢，我们去到哪个路被封锁了，不能够进去。那时候那个带领我们去的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啊，有两个方法，啊，两个事情你可以做选择。一，我们是车不能进去了，但是我们人可以走路进去，大概走半个小时。他说我会安排另外的车在你接你们，啊。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今天不去了，然后呢，等他路开了我们再去，啊。然后呢，你可以现在回酒店休息。那我们在哪里？我说那么远来到，当然想去耶稣诞生的伯利恒去看看嘛，哈，啊。我们就要么带领我们在那里祷告，然后我们说好，我们大家觉得你们谁要觉得要去的，心里面有平安的要去的，我们就去啊。觉得不想去的就回去也可以啊。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大家觉得哎没所谓，我们就去吧，哈，啊。我们就走路，那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他安排另外的车就接我们，然后进到哪里去。去到哪里的时候，那个导游说，我带领这个旅游团旅行团那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啊，耶稣诞生那个地方里面变成一个的一个 church。 他说从来没有看见那么少的人在这里，过去呢都是人山人海的，好像大家知道哈，我们中国去旅游的时候哈，你去哪里都是人呢，你拍照的时候根本拍不到一个好的 picture， 都是人啊。他说去到哪里没有人，没有什么人，只有我们这一群的人，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人。我们在哪里，在耶稣诞生的一个的教堂的里面，很好的一个的聚会，我们在那里唱诗，我们在那里祷告，我们可以留在那里很久，随意的拍照哈，啊，非常好的一天。第二天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这几天都不能进去了，因为在哪里不单只是那个路被炸了，里面有很多那个暴乱哈，所以根本不能进去了。所以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原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人生活的小事情上面，神都有他的自己的带领。当我们去到这些危险的地方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炸弹掉下来的。因为我们在哪里住的时候啊，个晚上常常听见有那个炮弹的声音哈，你真的不知道你走路的时候有没有机会那个炸弹就炸下来。每一天都在神的保护的里面，平安的度过了这个旅游。所以当我们去完之后回来，感觉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经历，在哪里经历了神自己的丰富的安排，丰富的一个的带领。还有没有相片？好像还有一张，是不是没有了？ OK， 好，就是还有很多照片，我说时间我都是选了几张哈。好，时间关系我讲第四个哈，丰盛的产业哈。其实在这里呢， Elmer 在书里面讲到God design 的时候，他提到一点是 land， 是土地。神对他的子民要赐予一个很重要的祝福，就是土地。很多旧约圣经学者呢，写这个旧约的神学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很多时候他们是会把这个重点放在约covenant 这个点上，还是说这个救赎 salvation 这个点上，但是呢很少提到旧约里面是神非常强调要赐福给他的子民的时候，不单只是救赎，他更多是讲到神要把土地赐给他们。当我们读这个十诫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记得有一节圣经说一个诫命说当孝敬父母，然后说什么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当我们读解这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杰克斯讲到我们的寿命长久，其实不是，那是讲到我们如果遵循神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所赐的那一块的地上得以长久居住。这是神把这一块的地成为一个的应许赐给这个百姓。这个不是普通的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常常中国人也常说一句的话，一片的水土，叫什么？养一方人，一方的水土养一方人。当然，当我们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是讲到不同的地方，它的气候、它的文化、他们的里面的生活的习惯，会培养出不一样的人出来。这个我们明白，这个神所赐的这个迦南这块地给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要他们明白，这个地不是属于他们的，这个地是属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当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生活的时候，神对他们在这个地如何生活有列出很多很几世的一种的要求，要神要在那个地方培养出一方属于他的子民的一群的人。所以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对生活里面的世世界界都有很强势的要求。他们有安息日，有安息年啊，有禧年啊。那么为什么那些的，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是透过这些的命令，这些要求，让这些以色列人在哪里生活的时候，培养出他们那个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出来。当你安息日的时候，是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有信心的依靠神。安息年、禧年也是要让这个土地能够有安息的日子，让这个土地能够培养出一些不一样、跟外面的民族不一样的一种的生活。所以当他们在那个地方生活的时候，他们要按照神的命令，如何对待客旅，如何对待这个生活里面的一些的规条，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目的是什么？要让这块土地带出一群不一样的人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讲，神的计划，神有没有赐给我们一块的地啊？哇，如果有就好了哈。我们现在哇，在中国如果赐给我们一块的地，那是多多富有的一个事情。可能当我们说神的计划里面，神如何赐给我们地呢？可能那个重点不是在地这个层面上。我们知道神将来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乡在天上，我们要问的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一块活在世上这个时候，有一个怎么样不一样的生活的态度，这个才是重点。基督徒，我们有什么不同的一些的气候、文化、习惯，以至到我们能够被调造出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在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生活的习惯、价值观、与人的相处，怎么样对待别人？究竟我们跟别的啊还没信的朋友有什么不一样？以色列人在他们进到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神对他们有严格的要求，目的是要让他们在哪里培养出他们独特的一群的人出来。这个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当我们接受主之后，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活怎么样的态度，让人一看就知道我们不一样。时间关系，让我用短短的跟 Elmer 的相处里面所看到的，作为一个的例子吧，一个的结束哈。认识 Elmer 很久了啊，从我读书开始， 就是刚才说了，还没读书已经知道他了哈。读书的时候才在神学院的里面啊，才真正认识他。那时候我在读神学的时候，他是旧约的神学的老师，但是呢，就是那时候他已经要退休了。之前他是那个神学院的院长，后来呢，还没退休之前他就下来了，他就成为只是一个旧约那个的老师，在那里来教学生。当时我读书的时候，那个神学院的院长其实是我这个老师的学生，但是呢，每一次看见哈这个的 Elmer 啊，很谦卑的啊，在学校的里面，他以前是在那个校长的 office 里面，后来他下来哈做老师的时候，搬去一个小小的一个 office 里面哈，没去到哪里，我一看的时候，这个像一个 office 嘛，很简陋哈，但是他没所谓啊，他是个非常给人感觉是个非常谦卑的一个的人，他没有计较他自己的身份，他要求很高啊。那时候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修旧约做我的 major 哈，那听见了在同学说，哇，这个老师是很 tough 的，他要求很高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很怕要拿他的 class 拿他的课啊。当时我要准备写论文的时候，我是找另外一个就业的老师啊，请他做我的老师，论文的老师。但是那个老师病了，他不再收学生了，所以呢，我剩下没有的选择，只好跟这个 Elmer 哈。他要求很高啊，我们都很怕他啊，特别他是教希伯来文的呵呵，我们上他课的时候啊，觉得哇是很难的啊。他知道我的希伯来文不行，考了一两次试之后哈、啊，他知道我的希伯来文不行，他就有一些跑来跟我说，他不是跑来，他叫我去哈、啊，跟他谈话的时候哈、啊，他说你的希伯来文不行啊。他说你要下一点功夫，我说要没办法他说每个星期你来我家，他替我补习啊，我们的关系就从哪里开始了啊。每个星期下课之后，我就找一天有个时间，我就去他的家啊，替他补习，替我补习这个希伯来文。那时候很紧张啊，面对他，但是他很高的要求，但是很 nice 啊，他对我不明白的时候很耐心的来教导啊。我跟他写论文的时候，哇，他一点一滴都要挑剔啊，但是他非常的有耐性啊，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他退休，如果是66岁退休的话，他过世是86岁，有20年的时间，他没有停止过侍奉，他一直在不同的神学院啊来教书啊，一直写书啊，一直做很多的这些的editing 的东西啊，他有几本的英文的圣经啊，其中都有他在当中所做的事情啊，比方说那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其中一卷书是他翻译的啊。所以他做很多很多这些工作，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侍奉啊，常常去不同的教会侍奉来讲道啊，常常也去我以前那个教会里面讲道，学生们都很喜欢他。我最深刻的一次的印象是刚才提到我们去这个旅行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跟他一同生活了这一段的时间，我真的很深的体会，他不单只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很谦卑的人，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热心传福音的人。我记得我们从美国上飞机要去到，要在忘了在哪里转飞机了哈，太久了哈，然后哪一天晚上我们要住在他的亲戚的家哈，然后我们就飞机场坐那个 taxi 哈，然后去他的那个亲戚的家， 在这个路途大概三十四十分钟的过程的里面，他没有停止过跟那个的司机传福音。我们几个学生坐在后面，我们真的觉得很惭愧啊！我们真的觉得哇，这个老师不是单单在这神学院里面教书，他是真的很怎么说呢？做到生活里面的一种的生活的见证。所以跟他一起相处的时候，我发现不一样的一种生命的表达。我记得我向弟兄姐妹提过了，我们常常去每次去到回去加州，我们去探望他，跟他一起有时候吃 lunch， 每一次走之前，他总是跟我们说，最近我学了一段的圣经，就是不是学，他是背了一段的圣经，他说我就用哪一段的圣经来祝福你们，常常就是背一段，常常是整篇的诗篇啊，就背出来啊，八十几岁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背圣经啊，不要觉得我哎呀我记忆不好啊，那八十几岁人家能够把一篇诗篇整篇背下来哈，还是说整章背下来然后跟我们分享哈，哦，每一次我离开他的家的时候，给他几个的动作，让我很受鼓励。那么多年了，当老师那么多年了，对圣经多熟了，但是他还是一天一天一天的来把神的话放在脑里面，所以让我们感觉到从他的身上真的能够学会到一个基督徒一个的生命原来是可以有这样一种的生活。他夫妻都离开这个世界，只能够成为我们的纪念，但是我相信他所留下来的不单只是他的书啊，他的生命他的行为，对他的学生，对我们这些曾经受教他下面的人，我相信都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不是单单一个学者懂得圣经而已，他是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对我们也有这样一种的要求，我们不要把神只是当成我们一个的帮助我们的，要以他为神，要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培养的里面成为不一样的一群的人，以至到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出来了，我们是属于他的儿女。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对你的儿女有永恒的计划，你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你要把我们带入一个属于你的一个的群体，你要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经历你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你更要让我们培养我们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我们再不是停留在我知道你而已，让我们真的与你有这个生命的关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特别我们真的在这里为着Dr. Elmer Martin 跟他的妻子 Phyllis， 他们已经安息在主你的怀中，我们为他们的一生我们感恩，因为他们真的在世上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他们夫妻从开始一直的为主你做一个侍奉，从没有停止过。求主你真的帮助，让他的家人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得到从你来的安慰，你的平安，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主啊，你自己对我们每个人人生都有一定的计划，让我们真的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走完这个人生的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